主日的信息啊，感谢敬拜团队刚才们，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了，今天我们会分享到这个第四课了，我们正在学习这个，安提阿这第四叫培养这个心灵的习惯，这个第四课是培养聚会生活的习惯。我们知道我们前几课已经反复谈了几个方面了，第一课我们讨论到我们什么？我们有内住的基督，这是我们的根基了，因为基督在我们里边成为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如何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住得舒服、住得实在？如何让基督真正在我们里边能够扎根？这个很，保罗说，我们要是里边的人，首先要刚强起来。也求神，这是借着他的灵，按照他荣耀的丰富，这是我们里边的人能够刚强起来。第二课我们讲到我们如何培养的个人的心灵习惯，特别是要把神的话是丰丰富富的来藏在心里，彼此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劝勉，第三次讲到我们那个培养的家庭生活的习惯，如何真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家庭生活中把信仰的成分给加进去，把全家人就是来带到神的面前，这一课是培养一个教会生活习惯，我这里为什么没有说教会生活的，提到这个聚会生活呢？因为把很多的时候吧，我们有一个错觉，有一个错觉的概念，就是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真的是一个场所，是一个地方。我们去教会的去到一个场所，去到一个地方。实际上，如果你仔细查考圣经当中讲的教会是指什么意思，它原文就是 ecclesia， 基本上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教会。所以我们不要说在家里就不是去教会。当然，我们昨天晚上也是在家，这是实际上是也是一个教会的聚集，不一定非要到这个场所才是到教会。大家一定要转变这个观念。教会是这样，一群人，一群属神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我，这个主题改了一下，就是培养我们聚会生活的习惯。这是在基督徒生活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人的，教会生活。你成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找到教会，要找到身体。然后在身体内与身体的其他肢体一起来聚集，一起来侍奉，一起来彼此鼓励，彼此成长。就像保罗说，在那个以弗所说唱到的，就是，彼此成全，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长成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我们经文是用那个，希伯来书第十章19-25节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弟兄们，我们仅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灵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更如此。实际上呢，这一段是中文和合版的一个翻译了。我觉得吧，如果你对照这个英文原版的话，我虽然我没看过希腊文，对照英文原版的话，我觉得这个中文那个新译本，说吧，可能更加忠实于原文一点。我们再把那个中文的新译本来读一下了。 所以弟兄们，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的，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净，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来到神面前，又应当坚持我们需要先信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如此。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宝贵的话语这是来赐给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借着你的圣灵来释放你话语的能力。主啊，还得求你使用你无用的仆人，这是把你的话语能够解开，使你的话语能够发出亮光。主啊，我们在座有软弱的，主啊，求你来刚强，也用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实里边，让我们真实能够有耳朵就当听，把你的话语这是来喂养我们里边的人，直到我们在真道上这是能够腾归于一，长成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圣灵。感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奉主基督的名。因为今天是讲那个聚会生活，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哪些你是感觉是来聚会是好像是勉强来的，是好像是有没有人是不情愿，这是一个责任，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好像不就我好像不去聚会好像不行，或者没有，这非常好了。因为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面前一起聚集的时候，神说我们要带着欢喜诚实的心一起来聚集，像初期教会一样欢喜诚实的心这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如果说我会分享了，但是如果我们查考这个希伯来书嘛，你会知道起初那个教会的聚集却并不是这样，他们来自各方面的压迫，包括环境的压力，也包括这个政府的逼迫了，也包括他们父母来自亲属的一种逼迫压力，更包括他们因为原来是有犹太教，有个犹太种族犹太公会的这种逼迫。我们刚才在主日学也分享到这种各方面的逼迫，各方面的压力下，有好多人基本上就不参加这种基督徒这次聚会了，他们害怕这种逼迫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许多的不便。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有好多这方面例子。我们知道一个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是偷偷的半夜去见耶稣，他害怕被别人看见来说他。我们也知道当那个瞎眼子被耶稣医治以后，那公会的就拒绝他。实际上在当时信耶稣实际上在犹太里面是非常不是 popular 一种那个，这包括在现今的中国，有好多我知道的在北美信主的回国以后，他们因为整整这种逼迫，整整环境的因素压力，就放弃了聚会的生活，这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基督徒一定要找到教会，一定要在聚会中，一定要和一群的人一起聚集。 这是至关重要的，那也在你的信仰生活中，这一段实际上吧，我们有好几个主题了，我会把这重点放在这个24和25节了，因为我们是来查这个希伯来书嘛，我们不能把这段单独挑出来，我们可以根据经文的上下文来理解这经文主要的是什么意思。刚才实际上向荣弟兄在那个主日学也提到了。首先吧，我要说这个希伯来书是一个非常非常浩大的书。希伯来书吧是据说是引用旧约经文最多的一卷书，我自己没有查，没有比较过，没有跟其他经在新约去比较过了。而且吧，希伯来书吧也是把旧约和新约贯穿的一个比较一致的一个书，你可以通过旧约来了解新约，也可以通过新约来更好的来理解这个旧约。在这方面的讲章很多很多，我自己吧深受汤同荣牧师他那个希伯来书讲章的影响。汤同荣牧师你上网查的话，他的希伯来书有一连串的讲章，先后讲了一年半，在四个城市，在新加坡、香港、台湾和吉隆坡，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四个城市轮流的一年，每个礼拜讲四次，总共讲了一年半，总共有133多讲，讲的这个希伯来书，而且吧，他的讲章已经在那个网站上也有，你可以听也好，你可以读也好，你可以看也好。我自己同时从汤同荣这个希伯来书讲章中说我很多很多，因为他讲的时候是贯穿中外，贯穿历史，贯穿旧约和新约，贯穿是从整本圣经这个来讲这个希伯来书，所以你要真正的了解新约和真正了解旧约的话，实际上你可以真正去看那个那个汤同荣牧师这个讲章非常得益处，当然因为比较多嘛，133讲，可能你需要好多的时间来读、来揣摩、来思想了。从跟其他经文一样，这个希伯来书吧，如果你看内容的话，可以分为2大段啊。首先我也要提出来，虽然它叫希伯来书吧，它和其他经文不一样一个特点，实际上如果你看的话，应该知道它有这本书吧，就没有明确讲到这个是给谁写的，他没有明确说是给希伯来人写的，也没明确是给犹太人写的，他更没有明确是在什么地方写的，作者是谁，为什么要是这个题目，这许多的问题实际上吧都是一个答案，都是没有答案的，所以大家都在猜测。实际上这个希伯来书吧，实际上第一次出现是在主后九十年，在那个罗马教会的那个罗里根，首次来引用这个希伯来书，实际上是主后90年，实际上当时约翰还在了，所以把这个希伯来书是被约翰使徒约翰所认可的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吧，他没有提到主后70年发生一件大事，就是。罗马的这个提多带领这个罗马大军，来那个占领耶路撒冷，并把圣殿给烧毁。他没有提到这件事，所以说有人猜测，也可能是在主后70年以前，就是在提多占领那个耶路撒冷之前就已经写下了。不管怎么说，实际上这样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了，特别是你要。了解旧约的话，了解和旧约和新约相关联的话，我劝大家就是去仔细的来读这本书。从整本圣经来看嘛，从整本书来看，从可以分为2大段。我们一般呢，如果你读其他书卷的话，不管是罗马书，不管是以弗所书，还有其他经文呢，非常非常清楚的，保罗这分章呢，前面一般是教育性的，后边是应用性的，你分2大段的时候，正好我们今天所读过的是一个转折点，从1章1节到10章18节， 基本上讲是讲的教育性，当然也其中有也有一部分是应用性的了，但是主要是讲这个教育性的，讲到基督的超越，讲到基督，基督是超越了天使，超越了摩西，超越了亚伦，也超越了这是一切其他的大祭司，包括我们所说的麦基洗德，嗯，而且讲到基督所献的祭如何比旧约所献的祭更美，嗯，讲到基督成为我们那个大祭司，成为我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嗯，从十章十九节到末了，这十三章二十五节，这是讲到这个应用性的，讲到如何我们生活上行事为人来配得上这个超越的基督，嗯，这是如果你分两大段的话。你可以看了，如果你看那个圣经的动览或者那个希伯来书动览，就会看到。如果打从第十章来看的话，实际上它可以分为两小段了。从第一节到十八节，讲到这个基督所献的祭，赎罪祭，才超过了旧约律法。嗯，从第十九节到三九节，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劝勉信徒。因信来站立的稳，实际上这几节又可以分为三小段了，就是三小段，就是十九到二十五节十一段，就是我们刚才都读过的，就是信徒当如何持守所信的，二十六到三十节讲到就是我们如果背离真道的话，又都有哪些危险，他发出一个警戒了。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讲到一个我们如果能够持守我们的信神人到底的话。有如何的赏赐，特别是非常好多人来引用的，就是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因为存这样的心的人必有大赏赐。他虽然没说什么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是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我记得以前，铸剑。在分享他婚姻的挣扎的时候，神就通过这句话亲自安慰了他。他说：“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个过了不到半年吧，他妻子因为住了签证院不能来美国好几年，有半年以后，他神借着这个应许给他说，就来到了美国。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以前听过和你自己看过这个约宏杰他们教会那个战场的。这个见证的话，神也亲自用这句话来安慰、来鼓励，这个约宏杰他们教会不要放弃，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所买的这个地方突然吧被收回了，收回以后吧又重新放到市场上，当放到市场上的时候，突然又别人又比他们有更高的 offer， 已经给他们，他们听了以后就非常沮丧，因为是。他们在祷告中寻求说这神给他们的，怎么忽然说别人又比他更高的 offer 了，他们觉得就没有希望了，嗯，但是神亲自用这句话来安慰约宏杰，就是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你们必须忍耐，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嗯，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是讲到这个三十一三十九节了。今天我们当然是主要是十九到二十五节。如果你仔细读十九到二十五节的话，他讲了两个方面的关系。实际上，前面一段实际上如果你读的话，就一直到二十三节，基本上讲了我们与神的一关系。在刚才我们在主义学何弟兄也分享到。我们实际上，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两方面的关系。首先，我们是一个正向的关系，是垂直向上的，是向着神的，是向着天的，是一个地与天的关系，这是我们与神这个互动的关系，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横向的关系，就有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有众人的关系，在这段经文中，他首先提到一个关系，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神的关系，他说我们要首先要进入这个幔内，来到至圣所面前。因为按照旧约的话，你至圣所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可以进至圣所。但是我们新约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救赎 他用他的身体铺上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怎么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里边，直接与他面对面，为要蒙连续得恩惠，多们随时的帮助。首先是让我们基督徒有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至关重要的。我们有一个人说，我们一切中首先要来亲近神，然后再来亲近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个主次的关系，希伯来书作者说，当我们凭着基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的面时，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给我们铺平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非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来亲近他，是 draw near to him， draw near to him， 然后说我们就真是，他说你要持守，他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而且带诚心和充足的信心，你如果仔细看原文的话，实际上他讲到两方面，一个是我们一个真诚的心，我们知道神是个灵，拜他的要有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是私下来与神亲近，还是我们一起聚集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聆听他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有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面前，要有诚心，有sincerely heart。诚心什么意思？我们不只要带着自己的本相铺路在神面前，我们更要就是渴慕在这次聚会中，在这次与神相遇中来看见这位神，看见这位看不见的神。虽然神是个灵，他看不见，但是他说他是活神。只要我们用心灵来体会他，只要我们用心灵来寻找他，他就可以寻找到道。只要我们每次的聚会，我们要给自己定个希望，就是我要见神的荣耀，我要在这次聚会中来看见神的作为，我要在这聚会中来遇见神他自己来对我说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带着这个诚心来到神的面前，带着这个诚心来让神除去你里边一切的污秽，来接近你，让神来刚强你，让神就是来激发你，这是最主要的。首先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而且他说要带着充足的信心，或者中文新译本说要带着一个完备的信心 full assurance， 这个完备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完备信心什么是意思？因为他说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就是我们要抓住神的话，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着一种感觉，我们的信心是基于神的话。我们也知道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就好像雨雪从天而降就不会突然返回的，他必要成就所要成就的。就像玛利亚所说，我愿神的话是成就在我身上。这是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信心来朝见神。第二十三节讲到我们要坚持我们所宣言的这个盼望。刚才实际上吧，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生活是一个信望爱的生活，讲到刚才讲到我们要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里就讲到我们要带着盼望，要坚持我们的盼望来到神面前。下面会提到我们要激发爱心，这是基督徒一个心望爱的生活，盼望。我们刚才在主日学中也再次分享到，我们都有哪些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基于神的话，我们的盼望是基于神的应许。我知道神为我们在天上所成就，我们知道神要在这个地上要为我们所成就的，都在神的应许里，都在神的话语里边。而且吧，如果你读那个哥林多后书是吧，我们不是说盼望说看见的，我们说盼望是不见的，因为我们盼望说不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必要成就，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要见神， 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在世上所暂时的这种困难、暂时的这种逼迫而摇动。这也是这个希伯来书对作者对这个所有的基督徒一个勉励。我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里边的有，他已经战胜了苦难，而且把这些苦难是为了将来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这些盼望，因为这甚至这些应许，是我们可以在世上能够忍耐这些苦难，世上忍耐这些不平，就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这是一个从与神动向的关系。首先我们要进入幔内，来亲近这位值得我们亲近的神。从24节到25节讲到一个横向的关系，因为我们亲近神不是主要目的，亲近神的一个目的也是来了为我们更好的来与人相处，也是为更好的来造就别人。所以吧，这是为什么是要教会。我们知道通过前一课我们也知道教会是神计划的中心和旨意，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来实现神的这个计划，如果是这个是要实现神的使命，必须要接着教会。所以我们必须与其他的信徒之间，我们必须与其他人之间有这种互动的关系。这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要出道营外，进入幔内是神亲近，出道营外是来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实际上的24节他特别提出了，我们要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如果我们刚才在主日学的时候也提到，如果你看英文原文的话，他提到 consider one another how to stimulate one another。 首先我们你要 let us consider one another， 我们要为彼此互相来关心，来彼此互相来照顾。照顾什么？我们如何去造就我旁边的人，我们如何去激发我旁边的人，激发什么？他说 love and go deep， 就是在爱心和善行方面，我们如何来鼓励，来激发我旁边的人，来去有更多的爱心，有更多的善行来出来。这希伯来书作者说，说指示我们的，而且他下面讲到这是如何去做这件事呢？他说，首先你要激发别人，或者说首先你要做的是我们一定要的聚会证。如果你自己生活的话，你很难说，你去康熙的其他人，或者去关怀其他人，去激发其他人。我必须在一个聚会中，说你不可停止聚会，也是在这儿。如果你是自己的话，你很难你去鼓励、去勉励或者去激发别人来做这件事。所以他说你不可停止聚会，而且在不是不可停止聚会，这是消极的问题。而且在聚会中，你要互相的勉励，你是能够实现神要我们所去做的。过会我在这方面我会有更多的介绍了。反思我们的聚会，实际上我们教会都有教会，实际上有好多的聚会，不管是主日我们来一起的这种敬拜和信息，还是主日学，还是在礼拜我们一起的查经，还是在周三我们一起的祷告，还是平时周间各个小组或者各个一些自发的一些组织的教会，都是我们教会一些聚会。是不是我每个教聚会都参加，而且就这些聚会中有哪些满足了我们同时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向着神的，另一方面是有正弟兄姐妹和其他人之间的。我个人在反思的时候，实际上我体会到，就是在主日的时候，特别在一起来敬拜的时候，好多的时候我们是向着神去的。向着神去的时候，神说你一定要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就是是以弗所书说是的，你要真是口唱心和的来到神的面前，特别是在唱诗的时候，刚才唱到这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当我们真正去唱诗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在口唱心和？我愿意成为一粒麦子，这是被埋没，被埋在地上，然后样神在我身上就无顾忌的去行，来成就他说要成就的吗？还是我只是唱唱而已？我心里真正去阿门，我说唱的歌吗？因为我每次的敬拜，我们都要就是带一个真诚的心来向神诉说，因为不是对人诉说，这是带一个诚信和诚笃的信心。我们知道神必要做成他的，但是我们必须自己要带着诚心和诚笃的信心，要口唱心和的来到他的面前。这是向着神的一个需要。在主义信息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是这样。好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从神来领受他要我们所教导的。当然在主日的信息当中，或许神会借着哪句话来感动你，来激发你。我们心是否对他的话有回应，也是很常重要的。这个第四课很关键的是另外一条，就是我们如何是在教会中与其他人建立这种互动的关系。这个惩罚是在礼拜五很重要的一个封城，因为他讲到一个彼此彼此。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聚会？因为我们在信主一刻起，实际上我们可能或许会有人告诉你，基督徒不可停止聚会啊，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道理，或者当成一个命来领受了。但是好，我知道很多的初信徒根本就是不把这个警戒或者不把这个命令放在心上，因为他们以前可能是因为在不做基督徒之前就没有这种聚会的生活，没有说礼拜天要起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跟其他人一起来这种那个神话语的时间，所以把突然一个转变，说我成为基督徒了，我就要礼拜天来聚会，他们感到很不习惯，很不舒服。所以好多的初信徒就是要么从一开始就很难养成，要么是在过程中就干脆选择不来，只来礼拜五，因为他们感觉到礼拜五好像在团体之间比较融洽。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圣经中神有一个很明确的吩咐，特别是在四诫中第四诫，你们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好多人理解为这是一个旧约的礼律法问题，我们在新约就不值得去遵循了。殊不知神的心意在这条诫命中是什么。当我们仔细去理解这个旧约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中，要从历史中，要从圣灵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就是我们要借着这个三个源头，这圣经、圣灵和圣徒来理解到底这安息日意味着什么。如果你看这个西敏斯特那个信条的话，他对这个安息日解释有不一样的回答了。西敏斯特这个要理问答里边，他说吧，从什么叫安息？他说从世界和现在主义关系，他从世界起始到基督复活的话，神规定七日的第七日是安息。这是犹太人为什么在旧约一直守礼拜六，因为神六日做工，到七日就安息了，说你们也要歇了一些工，把这日分别为圣，一起有工会来纪念我，来庆祝。但是此后说规定 从那个基督复活以后说规定是七日的头一日为基督徒的安息日，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在新约很多的经文，当七日的头一日基督徒聚集的时候，当七日头一日神的灵在我身上，这是你看有个查那个查考新约的时候讲的这个重要性了。所以我西敏斯特就因为在新约了以后，基督复活以后，这样新约的主日就七日头一日就成为我们旧约时代的安息日。实际上我们不再像旧约一样守安息，守那个旧约那个礼拜六，相反我们要守这个新约的这个主日来当作安息日。他说我们当守安息日，人生吩咐六日要做工，我留第七日做他的日子。他自己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说他要在我们守安息日之后，他就赐福于我们。这是神一个很重要的诫命了。但历史中如果你看好多历史人物，他们非常非常重视这个主日的这个遵守了。大家也知道有个电影叫那个火战车，讲到那个埃克雷道，就是里德尔。埃克雷道是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运动员了。他在巴黎，那是多少年以前，巴黎他奥运会中实际上吧，他获得了这个400米金牌。但是他当时报了有三个项目了，有100米、200米、400米。但是100米恰好是在礼拜天。他是一个也是非常非常虔诚、非常非常严格遵守神律法的人。他说因为他在礼拜天他要到那法国附近一个教会去分享，所以他不能参加这个比赛，所以他就放弃了。本来是100米是他的强项，但是他因为这个就没有参加。400米本来不是他的一个项目，是一个他的一个同伴被他感动，把自己400米这个同伴这个项目来给了他。他本来这个项目不是很强，但神与他同在，他却在自己不是强项的这个项目400米上夺得冠军，而且并且破了世界纪录。大家也知道他在这一切过程中，特别是在400米跑的过程中，虽然不是他强项，有人就递给他一个纸条说，就是萨姆尔就上的是，竞争我的，我当竞争他；藐视我的，就必被藐视。这是神在撒母耳，神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从此也成为许多人激励。我们也知道很多在这样圣灵人非常非常这个重视这个主日。我们也知道这个好多的这种长老会的好多这种。这种从那个改革中的这，他特别注重这个礼拜天，专门把一天来分别出来，是这样。我们虽然没有就说严格的说的这样子，但是我们每个人要对自己立下一个心志，是我礼拜天一定要到教会去聚集，除非有特别的原因。这是希伯来书为什么要对我们一个劝勉，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因为人都是有惰性，人都是有惯性的。当我们一旦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游离出来，越来越离神远，会越来越远。所以我们从信主那一刻起就要跟神立约，主日我一定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朝见他。基督徒为什么要聚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们在安提阿，这是第二课所强调的，在众家庭之家是神的一个心意，教会是众家所组成的一个家，是神的家，是教会是神计划的中心，也是神心意的中心。他在叫着教会来彰显他的一切，他在教会来实现他的使命。因此我们一旦脱离了教会，我们如何能够与神的心意，如何与神的计划相连， 我必须在教会中，必须在这教会，他能去实现神的计划和使命。而且神应许说，在这种团体的聚集中，他有特别的祝福和存在。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主耶稣亲自说：“你们两三人在地上，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们中间？你们两三人同心合一的祈求，我父必在天上垂听。”这个人的祝福和团体的祝福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好多人被圣灵充满，好多人就是被神所得着，往往是在这种聚会中，神的灵突然感动他，使他有一个彻底的决断。所以，这种团体的祝福，神的一个应许，我们要借着这种聚会来彼此的服侍和劝勉，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从前有一个人是不大常来聚会，他常常的来教区聚会，他的牧师就到他家去探访他。正好是冬天，他围着这个炭火炉子，美国人家都有炉子嘛，火炉烧非常旺，也非常暖和。但是他用那钳子把其中一根柴给取出来的时候，那个柴子很快的就熄灭了。这和我们是一样的，当我们自己真是游离于这个教会之外自己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个火，其中的对神那个热也会很快冷却，一直麻木。我必须和众人在一起的时候，神会借着众人这样互相劝勉和服侍，来烧旺我们里边对神的这个爱火。我们不只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只是遵守神的命令而已。以前我们知道有个弟兄，他说他怕神的惩罚，所以他就来到教会，每个礼拜天来。他每个礼拜天以前是不来的，他就是从那以后上来到这个面前。但是我们不是自己身体来了心没有来，我们一定要在聚会中培养真正的聚会态度，真正的聚会目的是什么。我不只是我们人来了，但是心仍然在想工作，仍然在想其他的事，只是来遵守一个形式而已。因为神要我们在聚会中，一方面要朝见他自己，一方面要来使众人的造就，来众人的帮助。因此每一次的聚集，我们就带着这个目的，你要来朝见神，来服侍人，来彼此相顾。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来朝见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要来遇见那位看不见的神，要来经历他丰盛的同在和祝福。第一个，我们来到聚会中一定要带这个他的目的，要来服侍神，服侍人。我知道我每个人都是一种恩赐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是叫我们来造就众人，来造就这个身体，来一起来配搭，一起来建立这个身体，一起来彰显神的丰满和荣耀。另外我也知道我们在教会中也有很多不是非恩赐的，不是好比你安排桌椅，扫地，打扫卫生，做饭，这些不需要恩赐的。所以你信主以后，一定，你至少要在神面前立一个，我在教会中，我在这个身体里边，至少有一样服侍。至少有一样服侍。从一开始成为基督徒以后，要打一个态度，我要来服侍神。耶稣说，凡有人服侍我，我父必敬重他。当服侍神的时候，神说他要敬重我们。第三个目的，我们来到神聚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彼此相顾，彼此来建造。这是 希伯来书说叫 consider one another， 不管是在礼拜天主日学，还不管是在礼拜五我们分享，不是说一个带领者自己在那唱独角戏，我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要花时间准备。当每个人都准备的时候，你有一个分享，他有一个分享，我们加起来就是那两个分享。我们众人都准备都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分享和鼓励，一起来彼此造顶。希伯来书作者，你要 consider one another to stimulate one another。stimulate one another， 他说，是按照英文真正的，你要刺激，或者你要真正的去鼓励，在爱心上，在这个善行上，不只是自己要有爱心，自己是要自己要行善行，更重要是什么？你要真是时时刻刻的 consider one another， 时时刻刻关心如何让别人更多的有这种爱心，有这让别人更多的有善行出来，这样基督的身体才能被建立起来。所以他们接这句话，如果你看那个原文的话，它一个冒号，就是在不可停止聚会的情况下，他说正面你要彼此的来鼓励，叫 encourage one another， 是我们如何 to stimulate。 encourage 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多些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话语，多些与他人一起来服侍的机会，让我们真是一起来建立神的身体，来少些这负面的、少些消极的和责备的话语。我不是说不可以有圣经中有责备的话，实际上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后书讲的，把犯罪的人要当面责备他，但是圣经中要知道我们。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要用爱心什么说诚实话，所以我们在圣经中一定要这是一个整合的原则，一个平衡的原则来适应神的话语。但是你可以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话语，它起的效果远远的大于那些消极的、那些负面的、那些真是值得的话语。对孩子我们也是一样，但我们也要学会如何的在这去鼓励人。在上个礼拜雨虹发表的就是，我们当然称赞孩子是你非常聪明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好多的其他的方法来鼓励你很聪明，实际上吧，这是他的一个特性或者他的一个特征。好比你说一个人很漂亮，也是一个特征，并不能起到很好的鼓励作用。当然呢，你其他方面，至少在那个行为上、在态度上，真正的有具体的来鼓励之后，却起到的效果远远的大于，只是说啊你很聪明，你很好，你太棒的这种。所以我们要学会这是如何去鼓励他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朋友，包括我们周围的人。希伯来书作者加了一句，就说既知道那时候临近，就更要如此，因为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因此主耶稣说，你不法的事会增多，主的爱心会渐渐冷断，许多人就会专顾自己，贪爱钱，他爱音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提醒到，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所以从自己的亲友增添好多的师傅。因此在这末世，提摩太后书讲，你们越发要互相鼓励，越发要真是这种在聚会生活中来彼此激励，在激发爱心来勉励行善。圣经中这个彼此很多的经文，如果你查找，我就 过会儿我会大家布置作业，你会请你找出圣经中关于这种彼此的经文，这种彼此的经文是要让我们在聚会中要应用的。我这是列了几条了，因为时间原因，我不会仔细去读了。你不好要彼此相爱了，彼此退让了，要彼此相顾了，要彼此服侍，彼此顺服，要彼此天天相劝，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要彼此教导，彼此劝谏，要彼此要和睦，彼此要代求。最后彼得先说说，你们要彼此要款待。昨天我们在他们家聚集的时候，是我们这种彼此款待的方式，各家都是精心准备了食物，但是我们一起来吃，彼此款待。实际上我们整个暑假来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特别有一段教导是关于这个教会生活的，说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的爱心，有什么安慰的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原则。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不是单顾我自己，我不是单单来领受，我们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个聚会来造就其他的人。这周的作业当然有几个了，第一个，首先我要给自己立下一个心志，从心志那一刻起，我要培养自己聚会的习惯，要端正自己聚会的态度。这是借着聚会一方面向着神，一方面向姐妹来连接。第二，我作业的是你要找出圣经中关于这个彼此的经句了，有很多，我建议你挑选两三个，就是在你的小组中或者在你的聚会中，你最觉得最缺乏和最需要操练的，接着你这个小组中同工和组员的一些交通和祷告，这是拟定一个具体的计划，如何来操练。因为希伯来书作者，你们要彼此激发爱心，勉励精神。我觉得我自己在上面做的很不好，很不够，但是如何，这不是一方面的，一定要记得，这是跟其他组员跟其他同工这种分享，来定出一个具体的计划来，因为这是彼此的关系。你可能但有一厢情愿，你不一定会达到效果。时间原因，我们很快的把这首歌唱完，我就那个。